接着看二十九章。二十九章的意思基本上一样，不过开始讲 A。二九、三十、三十一，连着几章都讲什么？讲埃及王法老。为什么埃及王法老要说谎？也是因为骄傲，也是因为什么？天心是女神。所以这几章我们连着看，都是有共同的意思在里面。所以一直到三十章、三十一章都讲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到二十九章。我们现在看二十九章，敌神最暴，不再靠人。那底下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神刑罚埃及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教训神的百姓，不要再看靠埃及这一根芦苇的杖。因为埃及送来是以色列家的芦苇的杖，你靠人，靠埃及的说嘛，埃及的胜利，其实不过是一个芦苇的杖。芦苇杖的意思就是根本靠不住嘛，你靠他长了你的腰，你靠他你这什么样啊？你他就会折断，你这个人要受伤了。所以这是给我们的教训，就不要靠人。这埃及王法老、推罗王也好，埃及王也好，实际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老我，自己做王啊，自己当家，自己做主，不要谁了。我们看看老旧人心里也是这样，我们所作所为有没有跟神商量，有没有谦卑站定，有没有求问神，有没有跟神做王？没有啊，自己说了算的，自己啊。那就是埃及王，这是个法老。在这里，第十年十月十二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。为什么遭到神的攻击？因为你这个埃及王自己要做王，找我做王，神的话就攻击你，还有攻击埃及全体。说，下面从第三节开始，我们看看这一段，说什么呢？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埃及王法老啊，你。”什么呀？我与你这个握在自己合同的大鱼为敌。第一句话，神说我要跟你为敌。神不轻易跟人为敌的。神为什么跟法老王为敌？因为他与神为敌。你这个握在自己合同的大鱼，打开形容，因为我们知道埃及王法老最骄傲的是什么？就是你自己是一个什么？因为他是尼罗河那里嘛，以尼罗河为骄傲，尼罗河三角洲最丰富了，这上帝赐给他的。他拿这个来骄傲，神给你那个特别的恩赐，特别的恩赐，这成为你的骄傲，也就是跌倒的原因。你是这个尼罗河里面那个大鱼，你说我和你为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曾说，就我们心里说什么神都知道，今天就给你泄露什么，你曾说什么？我好了不起啊，这河是我的，是我为自己造的，那你成了上帝了。没有别，就这两句话，这河是我的，是我拥有的，这个河，这尼罗河最丰富富饶的地方。为什么雅各家遭难的时候，在这个大百年之久，让他们健壮发达起来，成一个大族？因为埃及非常丰富，那你就了不起了吗？这河是我的，你自己能拥有这河啊？你能创造尼罗呀、啊、尼罗河呀、啊、是我的，是我为自己造的，还要为自己。底下神说什么？我耶和华用钩子钩住你的三脚，是江河中贴你，江河中的鱼啊贴着你的鳞甲上那些小鱼。神说什么？我都把你勾上来，将你和所有贴住你的鳞甲的鱼，就你那些联盟、大大小小这些民族贴住你鳞甲这些鱼，都从江河中拉上来。我们这个鱼儿一拉出来就完了，你离开水你还有什么骄傲的？你多大的鱼，你离开水你就完了，你就根本连生存的力量都没有了。真是我要把你拉上来，你勾住，我们可不要骄傲，你骄傲就被成勾，把它勾住，勾住你的三脚。你看我们钓鱼的时候怎么钓啊？勾住你三脚，一根绳子怎么你在家穿着怎么你拿手就拎住了，你多大的鱼多小的鱼都是在家上一穿就完了，拉上来了，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，你被倒在田间，不被收敛，不被埋掩埋，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昆虫和飞鸟做食物，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，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埃及主要的罪是，第一就是骄傲，那这个法老 这肯定啊，因为什么？他觉得是我嘛，这河是我的，是我为自己所造的。所以法老为什么非常恭敬，也是因为战争的地位，把自己比作神。第二是什么呀？成了以色列家芦苇的杖，成了别人的靠头。你有什么难处你找我吗？你只管上我这里来，我有的是战车马兵。所以这个王那个王，犹大家连西西家都曾经靠过埃及，仰望埃及。这个你就因为像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，那么上帝说我要把你打下来。所以这就是神做的，免得以色列一直就是靠他，靠埃及，靠世界。他们用手救救你，这个他们是谁呀？那当然就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家不是吗？他靠你啊，用手救救你，你就断绝了，伤了他们的肩。他要靠你还没靠好呢，结果肩膀搞伤了。他们一靠你，你就断折，你一断了，就是芦苇。我们看见芦苇杖，它不是吗？一折就断。那么结果闪了他们的腰，就是说靠埃及，这一个结果也写在这里。那埃及当作一个了不起的靠山，结果他不过这个芦苇的杖。芦苇那个杖你在动，芦苇立都立不起来，一大捆，直接有什么用？一把火就烧我烧没了。你一靠他，你拿你的手来镇住他，结果呢，你就断折了。啊，这个埃及王一断折，哎，一断两个断折，就是你个芦苇啊，芦苇杖断折，结果呢，斩了腰，就伤了肩，就对人没有好处。所以神要把它毁掉，免得神的百姓老是靠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去靠人，也不要成为人家的靠头，让人来靠我。人的帮助多么有救！仰望埃及，求告亚述，这就是神的使命，常常是这样。所以底下第八节说：“我必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刀剑临到你，从你中间将人和牲畜都剪除。”所以这就是预言埃及王要埃及要荒废四十年，就神的惩罚也来的。就是我把你人和牲畜都剪除，埃及就必荒废凄凉。他们是不可思议也不可想象的，埃及国丰富的得了，在古代可不是现在的埃及啊，现在是简直是数不上那个小国家，在古代埃及是个强盛的国家，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国家。但是神怎么我让你荒废？你夸你的尼罗河，你夸你有两件，你看我有两件，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那两件，你别夸，因为你法老说这河是我的，是我所造的，就因你这两句话就透露出你多骄傲，多了不起，多不认识自己，多占下上帝的地位。那这个是我的，是我所造，所以现在我必与你和你江河为敌。埃及地从色拉，色拉就边境的一个城，一直到古时的境界，全然荒废弃了。这古代的埃及是包括古时。古时就现在的埃塞俄比亚，整个包括南北整个一大块地，全部让你荒凉，人的脚受的极度不经过，就没人到你那去，还有谁妨碍你啊？没有了，人脚受极度不经过，40年之久没人居住，够荒废的。神的惩罚对埃及就是40年，我必是埃及地啊，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，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。啊，没那么再荒凉的了。埃及城在荒废的当中变为荒废，就是最荒凉、最荒废，共有40年。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，分散在列邦，让你吃吃苦头。要不然你还觉得埃及河这个河是我的，是我自己造的。好了，这个河也不给你造福了，变成荒废。本来尼罗河的浇灌那太丰富了，结果你什么都没有。埃及最出产的粮食，棉花呀，经济作物啊，粮食大批的出产，结果你什么也没有，荒凉四散。那结果下面呢，埃及还要被掳归回，所以我们要卑微，也卑微到底，那么还要归回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满了40年，我必召集征战在各国中的埃及人，有一天还要回来。所以这些话都应验了先知的话，而且我必将埃及人被掳的归回，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，巴特罗就是埃及的一个名地名，在那里必成为卑微的国。所以前卑了就回来， 但是回来是回来，埃及不会再强盛，整个都衰微了，不会像 古代的那个了不起的大国，四十年这列稿你就成为低微的国，你在列国中是最低微的，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，你再也不能够恢复你那个 元气，你那个原来的那个狂妄，那个了不起大国的那个姿态没有了，这就是经过被掳，要经过被掳要变成低微，所以神今天也是这样，让我们变成低微。我们知道这个保罗被神召集本来是了不起的，走到各地就是口出威吓凶杀的话，到处捉人，到处要杀人，逼迫教会，好狂妄吧，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，他不认识自己，在后来神念着他谦卑到大马色的光，大马色的路上他扑倒，被神的光扑倒以后，神照着他经过阿拉伯的旷野，就经过家庭回到家乡里面的造就隐藏以后，这个保罗真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保罗变保罗，保罗的意思就危险的人，变成危险的人。开头说他说我是什么呀，我是在众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一个，到后来他说我是在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，哎呀真是卑微到底，非常大大用的卑微，也便是低微的国，而且最低微，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，我必减少他们，以致不再辖制他们列国，本来就辖制人，这个那个都得听我的，听我的。好了，神说我把你对付，把你打成埃及，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。所以神管教埃及，行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这一节，十六节。我想这个十六节很要紧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：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，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，便思念罪孽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所以埃及受罚实际也是教训了以色列，教训这个世界，你看这个世界不是吗，各处都有灾难受罚，这基督徒是个教训，你不要再靠他，你不要再靠这方面那方面，经济上是在各个方面你都不要依靠，你不要对他有什么幻想，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，这直接就是整理啊，就管教以色列的，以色列家仰望埃及的时候，你就要思念罪孽，你什么时候一想再靠世界，你就要思念你自己的罪孽，什么罪孽，靠人靠环境就不靠神，这个人帮帮我忙，那个人帮你忙，哪个人能帮你忙，不直接去靠神，就依靠人的你一定失败，依靠神不是依赖王子，不是依赖人，你要靠神，这也是为什么思念罪孽，思念什么罪孽，靠人靠环境靠势力靠钱财靠车马，埃及从所罗门就是如此，一代一代都是这样，怎么思念罪孽，你要自己回转过来，底下一个就是神把埃及地赐给巴比伦为酬劳，就看见上帝的公义。27年正月初一日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以色列，神对他说：“人子啊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民大大叫劳攻打推罗，因为前一战不是攻打推罗吗？所以连个巴比伦王为神叫劳，神都纪念，而更何况我们？巴比伦是上帝的仆人。”后来他也骄傲了，也被打下来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真是为神效劳，他的军兵大大的效劳去攻打推罗，后来真的把推罗打下来，以至于啊圣经付了多大代价，头都光秃，肩都磨破，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酬劳，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意思，就是说神利用这个外邦的帝国来为神旨意效力，神上帝都要酬劳，神都不白白让你干，那你就 为他效劳，因为他没有得到什么酬劳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他被掳掠，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掳物，他也得得点好处，所以埃及就成了巴比伦的这个什么掳物，所以你今天挣了很多，你得了很多，你抢了很多，有钱被别人要得到， 这就是投他的牢，这就是可以做他军兵的首脑，这是巴比伦的军兵。我们今天是上帝的军兵，神的军队。你我如果我们忠心于他，我们为他效劳的话，神一定会投你的牢。酬劳什么的，想做的业，你为主做的一切，神都纪念。主为什么写在这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上帝多么公平啊？连地上的君王为他效力，他都没有忘记，他都看见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，这次我要给你大大的好处。我就安心地赐给他，酬他的所向的劳，因王与君兵是为我勤劳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们呢，我们今天所作所为是为主而做，神看见了。神当然都看见，连个巴比伦都为神效劳过，这就叫主的意思。最后一节是另一个意思，讲以色列家要复兴啊，以色列家要复兴，那就是说当列国列邦受到神的审判以后，所以这个先知的预言呢，有的时候有双重的意思，不但指着当时这预言的本身一定会到时候应验，更指着末后时代，基督再来之前，列国列邦不是都要受到神的惩罚吗？受到神的刑罚，神的管教，神的责罚，加审判列邦，最后呢，基督的国度一定要来到。那我们看最后一点，当那日我必是以色列家的脚发生，就发生的意思就是长起来，这个脚要长起来，就好像牛啊有一个脚长出来了，脚代表什么？代表能力，脚代表得胜，这个脚代表君王。我必是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最后一点就是指的最后一句，就是以西结，你神的时候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开口，不让你说你就不能说，让他开口，让他把预言就讲清楚。而且以西结所预言一定会应验的。第一处我们看，他说我必是以色列家的脚发声，这以色列家的脚是指的什么意思？诗篇132:17，大家听我读啊，132:17，因为32是讲了大卫怎么爱神，关心神的圣殿，关心约柜，把约柜接回来。那个时候你看看恩的居所是何等荣耀。第16说，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，证明大声欢呼。17，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。大卫的脚，大卫脚是指的基督所的，大卫要过去了，大卫已经进入坟墓了，大卫的脚怎么会发声呢？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，所以我要使他的头顶披上旧衣，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。这个正是在预言基督要来的，基督要做王，这个脚一定发生。记住，能力的脚，神圣的脚，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，所以神把荣耀能力一次都赐给他，这个脚要发生。所以这个意义告诉我们，这个脚的意思就预言基督要做王。我必须以色列站在脚发生，基督在哪里做王？基督在从哪里产生？以色列，神兴起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就预备基督，不但第一次降生，而且第二次要再来做王。这脚就是做王的意思，得胜的脚。再看一处圣经，路加福音1，这个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预言，就讲到这个脚要发生，成为拯救的脚。拯救的讲，就是路加福音1:67开始，还是大家听我读吧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，就预言说6:8，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实行救赎。你知道这个撒加利亚不是曾经有一度不是成了哑巴了吗？因为他不信，所以成了哑巴。当他哑巴开口以后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他发出预言，他称颂神。在他的称颂整个的话里面，他不是在称颂自己的儿子，你注意，他称颂施洗约翰所什么所见证的那位基督，这是这个撒加利亚诗歌的中心。所以他说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实行救赎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什么？大家念拯救的脚，兴起拯救的脚。底下一直到74，大家一起念，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，向我们列祖之怜悯，纪念 他的圣约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指的事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这到75节为止，你看这一段预言多么宝贝。这个就讲的什么？他在圣灵充满以后，他在圣灵里面看见，他预言了。所以我说这些诗歌里面包括预言，他看见了神兴起了一个拯救的脚，就是基督。基督，他要做王，他要做王，而且这个脚就是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走。在当时并没有啊，是什么呀？只是基督再来，第二次做王，也就他的圣灵脱离一切的仇敌，向我们列祖之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。这个约就是神向亚伯拉罕启示，这个约神向亚伯拉罕启示，这个约最终要实现。地上万国万邦都要因着亚伯拉罕那一个祖孙，这个祖孙就是这个脚，就是耶稣基督而蒙福，从仇敌手中把我们救出来，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这不就是国度来到吗？我们将来在国度里面就这么侍奉神，这么侍奉神，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，坦然无惧，一切仇敌都消灭了。所以我们要指望这一天。当然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今天在灵里，我们天天要高举这个脚。在诗篇75篇最后一点，神要把恶人的脚砍断，砍下来，义人的脚被高举，那个脚是指的多数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这个脚也被神高举，叫高举基督。你今天看天地到底，我们的脚也被高举，那是在诗篇75篇最后一点，义人的脚要被高举。那你要做义人，天天在宝血里谦卑顺服，遵守他的命令到底，神也要把我们高举，将来让我们都能够与基督在国度里一同掌权，一同做王。所以以色列的脚一定高举。那么反过来讲，世上的各国的统治者君王多么了不起，不可一世，一代的君王也好怎么样，将来这些恶人的脚第二个都要被砍下来。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不要做恶人的脚，你不要很有能力很有可夸你就骄傲，那么越来越谦卑，让我们成为在基督里的那个义人的脚，要被高举。耶稣被高举，我们今天也要将来跟我们要很谦卑到底，将来也跟他一同做王，这个脚也被高举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的一个中心都是求主让我们不要骄傲，要谦卑。在西番牙书2:3说到，至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、啊，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，当寻求公义谦卑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，天天寻求耶和华，寻求他的公义和谦卑，那么神发怒的时候你可以蒙保守隐藏起来，骄傲的人不能蒙保守。求神让我们永远谦卑，神天天造就我们对付我们，就让我们谦卑。我们老师们就是下不了台，就是不肯谦卑，所以就不蒙恩。你是不是肯谦卑你就蒙恩，谦卑痛悔还一定在神面前蒙恩，那叫遵守主的道。让我们做这样的人，把我们一同祷告。